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74集。石俊忽然联系他，老王不得不琢磨石俊是不是就在附近，可说到底仍然没有一点找寻石俊的念头，反而更加担心石俊空有一身力无处可使，真是叫人心焦忧虑。按耐着心中的不安，老王回到了案发现场，刚好乔丽华也从卧室里出来，正低着头检查地上的血迹。老王走上去说，有点不对头啊。乔丽华闻言仰起头定睛看了看老王，你也看出来了？老王点点头，客厅里的血量这么多，为什么浴室里的女尸没有伤口？乔丽华站直了腰板，摘去口罩，示意老王跟着走到书桌旁，指着桌角的地面说，你看这里，血点直径为3毫米，通常是钝器打击形成的中速溅落状血迹。我仔细检查过男尸的情况，他身上都是刀伤，并没有钝器伤，女尸身上特别干净，别说钝器伤，连小伤口都没有找到。说完乔丽华困惑地摇着头，老王也很困惑。那个，老王上前一步靠近乔丽华低声说道，有没有可能还有第三名被害人？老王的疑问引来乔丽华的惊讶，或者说是醍醐灌顶，下意识地喊了出来，对呀，还有第三个受害人。他一声大喝，现场内所有的人都愣住了。
还傻愣着干什么，立刻搜索。
终于赶到的副局在门口发号施令，副局的命令让惊呆的众人重新忙活起来，尤其是老王。很快房间里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可还是没有找到第三名受害人，更没有尸体。副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前去调查情况的大刘赶了回来，刑警队的几个人和副局站在一起听情况。
三天前，也就是12月13日，王本科入住，这个王本科也就是男性死者，监控我们还在调取。
老王没等旁人开口，就对副局说，
我去看看。
副局点了点头，随即对其他队员说，
加派人手扩大搜索范围，一定要找到第三名被害人。
刑警队的人四下散开后，副局站在701房间门口看着，眉宇之间凝成了一团散不开的愁云。海洋酒店的案子被下令全面封锁消息，尽管如此还是有媒体进行了报道，好在透露的不多，并未引起什么恐慌，但这对于不尽如人意的搜查来说当真算不得什么好事。见证组的人可说是铩羽而归，不但指纹没找到，就连微量物证都没发现，唯一的收获就是一些模模糊糊的足印。立案会上，见证组组长说，凶手的鞋上至少套了两副鞋套，我们大概能够推测出凶手身高在180厘米到183厘米之间，体重在85公斤到90公斤之间。乔丽华来自东北，性情爽直，办事雷厉风行，是个典型的急性子，在解剖室面对两具尸体的时候确实半晌没吭声，频频摇头。
男性死者王本科死于失血过多，身上大小伤口足有50多处，女性死者死因是饿死，因为戴着手套，指甲里没有留下任何跟凶手有关的东西。两个人的死亡时间相近，都是12月16日凌晨3点到3点半。
说完基本情况，乔丽华又道，
我化验了现场内的血液，一个是 A 型血，另一个是 AB 型血。
说到这里乔丽华顿了顿，
但是女性死者是 B 型血，男性死者是 A 型血，所以可以确定还有一位被害人血型是 AB。 以男性死者的失血量和现场内血量对比分析，AB 型血至少在3000cc，
可想而知一个人失去 3000cc 血会有什么结果。副局的脸色越发阴沉，听过两位组长的汇报，看了看刑警队的人，
死者的身份查出来了吗？
在开会之前，老王拨通了石俊的电话，保持畅通，可以让石俊同步听到会议内容。因为要演示通话状态的手机，所以老王还是有些紧张的，被身边的同事拍了肩膀，才意识到要汇报情况了。
王本科
今年46岁，自己开了一家茶楼，专门卖茶叶，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。据他家人说，昨天也就是12月15日下午4点左右，王本科给家里打过电话，说要招待几个重要的客人，晚上不回家了，没有人再见过他。女性死者名叫邓美南，在一家私企做文秘，今年37岁，单身，父母住在外省，好久没联系了。最后见到邓美南的人是他的同事，时间是昨天下午6点，公司下班。两名死者之间毫无关系，一个住在本市的西边，另一个住在本市的南面。根据酒店监控来分析，王本科是在12月16日凌晨2点20进入海洋酒店701房间，而邓美南是2点35进入。说到监控，技术组的赵组长不得不硬着头皮汇报，我仔细检查过酒店7楼监控，被人动过手脚了，无法恢复原视频。副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老王搓了搓笔，小动作透露了他内心的紧张。
我们几乎翻遍了整座酒店，并没有发现第三名受害人。
副局忽然说，凶手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老王刺胸，被改动过的监控里，除了核对上身份的住客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人物，也没有除去两名死者、报案人以外的人进入701房间。副局不满的脸色已经甩给了刑警队的众人。会议上的动员和工作安排都是副局做的，原本这些事儿都是霍刚做的。相比副局的大胆假设、谨慎取证、早日破案的话，大家更喜欢霍刚说的话。
时间、空间、行为方式，每一个细节都隐藏着凶手的信息，只要我们的脑袋足够灵活，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散会。
怀着对霍刚的思念，老王郁闷地走出会议室，手机在半分钟前挂断，也不知道石俊听清楚没有。虽然这种心情近乎于依赖，但老王对自己的解释为人多力量大。石俊并没有让老王失望，发来短信提醒他仔细看几遍两个死者的档案资料。老王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冲杯浓茶跟两份资料死磕。在他走进资料室之前，忽然想起了小蒋，刚散会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
谁看到小蒋了？
老王大声问道。众人皆摇头，算了，自己看吧。半天一夜下来，老王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，倒是快倒背如流了。第二天上午8点，老王好像打了蔫的蔬菜，拿出手机想再联系联系石俊，可总觉得过于依赖人家也不是个办法，于是只好先出去找地方填饱肚子。9点，刑警队里几乎没什么人，大家都在外面跑线索调查情况。老王也准备在会议室小睡一会儿，继续看资料。隔壁经济犯罪科的同事推开了办公区的大门，朝着老王说，你们队长的邮包我顺手带上来了。老王接了过来，道了谢，顺手晃晃包裹，里面传来一些声音，听起来古古怪怪的。老王摸着下巴上的胡茬，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借口，于是拨打了石俊的新手机。石俊居然立刻接听，让老王格外诧异。
又查到什么了？
石俊直截了当地问。
还没有什么进展，
老王说。
我是要问你找到霍队没有，我刚收到他的一个邮包，这人不在，包裹我是放他办公室还是给他送家去？
邮包？
石俊的口气中透着满满的狐疑。
啊，不大也不重。
哪儿寄过去的？
老王看了眼邮单说，
同城快递。
于是石俊在电话那边自言自语起来，
9点收到的邮包，按时间算应该是昨天下午1点左右投递。
石俊肯定地说，
拆开看看。
拆开不好吧？
你动动脑子，普通的东西他会选择寄到家里，他走几天了，这时候寄到你们队上东西肯定不一般，打开有麻烦算我的。
老王一琢磨，石俊说的的确在理，找了剪刀把包裹上的胶带剪开，打开盒子，一股冷气冒了出来。
什么东西啊这是？
老王喃喃自语着，边看着包裹里面边拿起电话。
地面铺了不少塑料袋，
拿出来呀。
老王将塑料袋抓起来，再看最底下面的东西，当即瞪圆了眼睛， 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我去，
怎么了？
石俊急切地问他。老王的脸色刷白，咽了咽唾沫。
这是一只人手。
石俊非常冷静地说。
应该是凶手机里活刚的，给我拍张照片。
很快，照片发送给石俊的新手机，也是很快，石俊的电话打了回来。
看融化程度，估计离开冷冻设备30个小时了，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太大，不好查，先送去化验吧，估计就是 AB 型血的受害人。
老王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，慌急问道，
为什么要寄给霍队？
石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说，
给我拍张油弹的照片。
老王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惊愣地盯着盒子里的人手。石俊笑道，
去找乔丽华。
乔法医？
乔组长很牛的，一只手可以查到不少线索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去吧。
说完，石俊挂断了电话，全然不管老王还在冒冷汗中。乔丽华接到人手的那一刻是兴奋的，闻讯赶来的副局却是满面阴冷，于是本就忙翻天的刑警队又多了新工作，调查邮包来源。几分钟后，见证组的人说，这张邮单是假的，伪造得很逼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贴着假邮单装着人手的包裹是怎么出现在警察局门卫室的？谁能给个明确答复？副局虽然恼怒，但身为领导还是很冷静的。他问老王等人，凶手是在向我们挑衅，你们准备如何回击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上班的小蒋第一个举手，
我怀疑凶手针对霍队，十有八九是有旧恨的，我们可以从这条线索出发做详细调查。
话音刚落，大力摇头说，
霍队抓过的罪犯都快3位数了，要说仇人你们觉得会少吗？
我看从王本科和邓美男开始调查比较稳妥。小蒋反驳道，
不能因为人多就忽略对霍队有恨意的人，我不赞成。
以老王对这俩熊孩子的了解，再说几句就该吵起来了，他赶忙插言道，
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比方说时间顺序。
说完默默地想想，石俊发来的短信里是这个意思吧。副局点点头
继续说。
其实就在小蒋发言之前，老王收到了石俊的短信，你们搞错了顺序， AB 型血不是第三个死者，而是第一个，让乔丽华确定死亡时间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怀疑凶手不止一个。有石俊在后面撑腰，老王放开胆子说，
701现场内发现 3000cc AB 型血，但是凶手是怎么把一个失血过多的人带离案发现场的？我们检查过整条走廊和所有电梯楼梯，都没发现血迹，那么有没有可能 AB 型血的受害人是第一个被害？
娘嘞，说不下去了。老王自认为没有石俊那个能力，说到这里已经是极限，再说下去估计就暴露了自己有外援的秘密。好在没人发现老王神情中的异常，大家都在琢磨他所说的那番话，尤其是乔丽华。
死亡时间，
乔丽华思索着自语了起来，
看手腕部位的切口，凶手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非常锋利的切刀，就像是超市里切排骨的那种铡刀，而且倒是新刀。再看这只手的融化程度，尸体至少被冷冻了31个小时到32个小时之间，所以这不是第三名被害人，而是第一名。
老王见缝插针，
但是时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？
奇怪？副局追问道。乔丽华抿了抿嘴，
老王的想法我明白，王本科和邓美男是在31个小时之前死亡，这位死者的尸体离开冷冻设备可能是31个小时到32个小时，可是我们在海洋酒店并没有找到第一名受害人的尸体，很有可能这个人不是在海洋酒店被杀，那么凶手也很有可能不止一个。
话说到这里，大家心里都清楚了，海洋酒店被翻了个底朝天，都没发现一丁点跟第一死者相关的蛛丝马迹，不得不说这个人十有八九并不是死在海洋酒店的，进而都会去思考，一个人可能在一个时间内两个空间作案吗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，所以大家意识到
凶手很有可能是一个以上的人，压力陡然增加了许多。副局虽然仍旧冷静，脸色却又阴沉了不少。他问道，
小乔，一只手能不能判断出准确的死亡时间？
乔丽华无奈地摇摇头。霍队有句话，老王奉为金科玉律，线索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跑出来的。大半天忙活下来，老王实在觉得又累又困，毕竟昨晚他一夜没睡。想起打开包裹看到手的那一刻，老王再累也没心思回家休息，跑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，买了一杯超浓的咖啡提神，一边喝着一边琢磨下一步去海洋酒店的案发现场再看看。喝完了咖啡，老王推开了咖啡馆的门，打眼就见小蒋匆匆走出警局大门，隔着一条机动车道，老王也不好喊他，只加快脚步过马路，想着带小蒋一起去海洋酒店看看。小蒋走出警局大门后，抬手叫了一辆计程车，这丫头平时特别节俭，上下班都是坐公交，今天是怎么了？逢春市到了下午4点左右，交通就有些堵塞了。小蒋看了眼腕表，一遍又一遍催着司机师傅，
麻烦您再快点。
师傅叫道，
姑娘，你要去的地方正好塞车，没有半个小时到不了，你要是着急呢，我可以绕路，不过车费啊就稍微贵点。
没关系，怎么快就怎么走吧。
司机打了一把方向盘，改变路线。冬季的下午黑得早，街道被数不清的车辆塞得满满登登，灯光车笛声使忙碌了一天的城市更添喧嚣。或许是因为风纪明下落不明，让风纪晨无心工作，他不到5点就离开了公司。走出大门，就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水马龙。风纪晨叹息了一声，放弃开车回家，改坐地铁。地铁里的人就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鱼，一个紧挨着一个，恨不能叠成螺。风纪晨也是盒子里的鱼，不得不跟其他鱼挤在一起。他并没有发现车厢的尽头有人正在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他低着头摆弄手机，就像其他鱼一样安静而又漠然。转乘了一次地铁，风纪晨在6:30才到家。肚子虽然有点饿，但一个人完全提不起任何食欲，倒了一杯红酒，坐在电脑前蹙眉沉思。灯光从6:30一直到深夜11点都还亮着，风纪晨仍然不知道，暗中观察他的目光从地铁移到了他家的楼下。他像以往那样过了11点就去洗澡，躺在床上看会儿书，12点准时睡觉。灯光熄灭，厚厚的窗帘将皎洁的月光完全遮掩。风纪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毫无睡意。那天他对老王说，他哥很聪明，从不怕什么事。事实上害怕的是他，风纪晨。一晃又过了4天，4天里无论是哪一条线索都没有新的进展，案子似乎搁浅了。老王不但想着调查线索，还想着霍刚和石俊的下落。石俊当真是把他气得牙根直痒痒，自从上次通过短信后就再没联系过，电话都打不通了。虽说不能依赖外援，可那两人至少应该报个平安吧，这不声不响的算怎么回事？憋了一肚子气说不出来，老王走进了法医组的办公区。乔丽华刚刚进解剖室，没捞着面说话，倒是他带的小法医在外间跟老王打了个招呼。
来问情况？
小法医说，
有进展吗？
小法医苦笑着摇摇头说，
现在能确定的是受害人是男性，身高在175厘米左右，年龄还需要再等等，化验结果还没出来呢。
死亡时间呢？
小法医又是一记苦笑，其实仅凭一只断手是查不出具体死亡时间的。
老王失望地发出一声叹息。
小法医无奈道，我们这边不止你们一个案子，老师好几天没回家了，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。
我知道。老王看了眼通向里面解剖室的走廊，打消了冲进去见乔丽华的念头。小法医说，
老师也对这个结果不满意，但是目前为止只能这样了。老师的意思是针对王本科和邓美兰的尸体再做详细检验，有了结果我们会立刻通知你。 老王前脚刚走，乔丽华就出来找东西。小法医说老王来过，乔丽华啧啧舌，显然是有点上火了。可到现在，他的确给不出什么值得惊喜的线索。为此，乔丽华很是自责。骨龄测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结果，即便出来了，也不能立刻确定死者的身份。乔丽华绞尽脑汁地想着，还能做点什么呢？有如此想法的不光是乔丽华一个人，离开法医室的老王比他还急。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5天的时间了，丝毫进展都没有，怎不叫人心急呀？